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3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国际社会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北京再次呼吁六方会谈。日本关切朝鲜威胁，平壤挑衅将深刻影响日本国策。传被限制出境股票大跌，万达王健林是否陷入危机？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印边境对峙落幕，谁是输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为星期二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辩称，说是为了回应韩国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援引其领导人金正恩的话说，试射导弹就如同真打仗，这是朝鲜军队在太平洋展开行动的第一步，是遏制关岛的有意义的前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通了电话，并一致认为需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使他进行谈判，解决仍在持续的危机。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可能已经朝这个方向采取了行动。安理会星期二纽约时间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主席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索浩朗说，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好声明，是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主席声明。我认为这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息，就像我在安理会上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朝鲜听取安理会的说法，遵守安理会的决议。我们将从现在开始讨论以后要采取的行动。我们不能预测结局是什么，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在主席声明的基础上拿出一项强有力的安理会决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敦促其他国家与安理会一道强烈谴责朝鲜。他说，
安理会呼吁所有的国家严格、全面、立即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所有制裁，全世界团结一致反对朝鲜，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是时候了，朝鲜政权要认识到他给自己造成的危险，美国将不会准许他无法无天的行为持续下去，全世界其他国家与我们在一起。
在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所有的行动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虽然也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各方展示克制，避免有可能恶化地区局势的相互挑衅行动。中国和俄罗斯代表都强调军事行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在快速发展的越南，不断涌入的印度企业呢，加强了彼此商务关系，有助于河内提升同这个强大的亚洲邻国的联盟，低消越南对中国这个传统劲敌的依赖。越南的印度商会副主席哈德哈克里西南说，印度呢在越投资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间达到了2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100亿美元，2020年有望达到150亿美元。去年越印两国同意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越南能够广泛地进入印度市场。双方还将在2022年取消进口关税，这是同东南亚国家集团所签贸易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自身迫切希望呢在亚洲抵制中国的扩张。这两个亚洲大国本星期刚刚缓解了在不丹历时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热带风暴哈维星期三开始离开德克萨斯州东部，进入相邻的路易斯安那州。休斯敦市终于得以从这场历史性的风暴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天气预报说，休斯敦星期三还将有大约2厘米的降雨。星期五之前天气转晴并伴有高温，休斯敦地区仍将继续应对泛滥的洪水。上个星期四以来，移动缓慢的哈维给该地区某些地方带来至少130厘米的降雨。在休斯敦以东的这个德州伯蒙特市，星期三凌晨的降雨量最大。与此同时，哈维的中心再次在路易斯安那州着陆。 国家飓风中心说，在哈维继续向内陆移动的过程中，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可能有15到30厘米的降雨。德克萨斯的地方和州政府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从淹水的房子里救出至少13000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安置在休斯敦会议中心、休斯敦火箭队主赛场和休斯敦德克萨斯人橄榄球队球场。由于很多人离家躲避，并且出现了抢劫的零星报道，休斯敦市长特纳宣布，从星期三早上开始实施宵禁，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致力于帮助流离失所难民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说，缅甸极端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导致18000罗兴亚族人上个星期逃进孟加拉国。国际移民组织说，罗兴亚穆斯林反政府分子对缅甸北部克辛邦安全部队的一系列攻击以及随后的冲突引发民众大量外逃。这个移民机构说，被困在边界地区无人地带的人数很难确定，但大批人显然被困在那里。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呢，在星期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病逝后的传统尾期，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游行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和所有因悼念刘晓波而被拘押的人士。支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及工党等政党和团体的约50多人星期三下午在港岛西区警署前集合后，手拉释放刘霞、促中央政府还刘霞自由等横幅，手举海祭无罪、自由刘霞等标语牌，一路呼喊口号，冒着高温游行到中联办。示威者呢，在中联办前默哀1分钟，悼念刘晓波病逝，然后由支联会副主席宣读抗议书，表示要放下哀伤，继承一致，为生者争自由，为死者讨公道。朝鲜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严厉制裁，几天来呢连续进行导弹试射，加剧了东北亚紧张局势，再次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反应。我们首先来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玛格丽特·贝希尔从纽约发来的一份报道。
At an Emergency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late Tuesday on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星期二下午，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朝鲜的核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平壤违反了每一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朝鲜的行动。朝鲜政权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们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黑利说，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继续无法无天。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站在我们这一边。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behind the U.S. on this. However, both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envoys.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大使都明确表示，朝鲜半岛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Korean Peninsula, the Security Council as a whole issued a statement in which they.
联合国安理会发布了联合声明，要求朝鲜不要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停止一切类似行为，并践行现有的安理会决议案规定的义务，这包括8月5日刚刚采纳的制裁朝鲜决议案，特别是针对朝鲜的煤炭、铅、钢铁和海鲜出口业的制裁。
On North Korea, particularly on their coal, lead, iron, and seafood export industries.
好的，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记者美国之音驻这个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消息。在朝核问题上呢，我们知道中国作为朝鲜的一个长期盟友，他一直主张以外交努力通过国际谈判来促使平壤弃核。近来在美国川普政府的敦促之下呢，中国对朝鲜采取了规模大于以往的经济制裁措施。那么对于最新的朝鲜半岛局势，北京有什么反应？有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反制措施呢？叶冰。
那么就是刚才在联合国的这个那篇报道呢，也都提到了啊。那么我现在就简单的加上一点内容，就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呢刘金一表示，坚持半岛的无核化，同时呢反对在东北亚地区部署萨德系统，要求停止部署，撤出相关的设施啊。这就是说，在朝鲜试射新的导弹 后呢，中国又提出了萨德的问题。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朝核问题。那么发言人华春莹说呢，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阻止朝鲜核岛进程，另一方面呢要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半岛问题。他说两者呢不可偏废。那么在华春莹在呼吁重启和谈的同时呢，他还强调两手都要硬啊，同时呢他还罕见地说了一段意有所指的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有的方面呢甚至硬塞私货，有的呢则是一边握手一边背后捅刀，有的呢是想浑水摸鱼，甚至企图火中取栗，嚷嚷制裁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推动和谈的时候呢又躲到了最后面，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却只想坐享成果。我想这些呢都不是负责任的国家应有的态度和作为。
那么华春莹呢当时没有明确的指出是哪个国家是他所说的不负责任的国家，不过呢在网络上的许多评论呢都将矛头指向了日本。当时呢有记者追问，你刚才指的是哪些国家？华春莹回答，大家可以凭良心观察一下，想一想，答案就不言自明了。他还表示呢，我昨天也说过，有关方面扪心自问，他们到底为和平解决半岛问题做了哪些努力？光嚷嚷制裁能有用吗？如果仅靠施压制裁能够解决问题，半岛军事还会走到今天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升级的状态吗？那么他还表示呢，到了当前半岛火药味很浓的时刻，各方都应该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那么他这些话的话呢，这个是近期以来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很少用的一些词语啊。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在今天上午的外交部吹风会上表示呢，中国将继续全面完整的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举国
好的，那么朝鲜呢，我们知道最近这一连串的炫耀武力的动作在美韩日等相关国家那里引起了很多反响，这些反响都包括哪些方面？平壤呢对发射飞越日本领空的导弹如何表态？美中美韩以及美朝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在朝着有利于缓解朝核危机的方向发展呢？叶冰。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对昨天朝鲜试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这个事情呢表态说，金正恩亲自到了平壤发射场来指导这次导弹发射。导弹试射呢是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回应啊，是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呢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都是朝中社的报道里面说的。报道还说呢，金正恩表示呢，这次试射是牵制侵略前哨基地关岛的前奏，日后要将太平洋作为目标多进行弹道导弹试射。那么韩联社报道说呢，这次导弹试射说明朝鲜具有打击关岛的能力的。美国总统川普就表示呢，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了。对于东北亚局势发展到这步呢也是有迹可循的。八月初朝鲜扬言计划向关岛海岸附近发射弹道导弹。当时川普就表示，如果朝鲜发动战争，美国将以烈焰和怒火回击。那么随后朝鲜将关岛射岛计划呢取消了或者是推迟了啊。那么8月11号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呢，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习近平呼吁各方克制，这时半岛局势呢才有所缓和。那么中国还表示呢，如果朝鲜首先对美国发动袭击啊，就据报道啊，是这样说的，如果朝鲜首先对美国发动袭击而美国报复，中国不会协助朝鲜。那么8月22号呢，美国财政部对16家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突然又峰回路转啊。那么这个美国称呢，这些公司帮助朝鲜获得核岛项目的资金和物资的支持，或者呢与此前核制裁的企业有这个资金或者贸易的往来， 那么美国的制裁呢，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商人的反弹。那么中方也表态反对美国实施单边制裁。那么在中朝边境从事边贸海鲜贸易的这个商人则认为呢，中国八月突然实施的对这个边贸进口商实行的这个禁运呢，对他们的生计影响很大。当时也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朝鲜昨天发射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威胁到日本的安全。联合国安理会昨晚一致通过谴责朝鲜的主席声明，对此日本有什么反应？日本对朝鲜的威胁又有哪些具体的应对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看到你昨天的报道，请问日本针对朝鲜威胁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举动？一般民众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满意安理会昨晚通过的主席声明呢？
好的，日本今天国会参众两议院在今天下午都已经分别的采择一个就是抗议朝鲜的这个一个决议啊。那么同时呢，这个日本还有一些面向朝鲜半岛的一些地区，在今天还实施了一些防空的演习训练。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刚才你们的新闻也已经报了，就是首相安倍晋三呢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就是一起商讨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制裁的对策。那文在寅也表示同意。那么对于现在这个日本的主要的情况，现在最关心的呢，其实还是对于国际社会有对日本现在面临的威胁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一般的民众呢，其实呢，早就已经对这个六方会谈呢已经失去了这种期待感了，因为已经证明这个六方会谈是行不通的。那么同时呢，一般的国民也觉得很无奈，认为说这种导弹呢，迟早一直在，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很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那到那个时候呢就太晚了。那在今天这个日本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情况下，很多人还要去参加这种训练，防空训练，当然心里面也是很不高兴的这种情况啊。至于说对于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昨天那个采择的这个主席声明呢，日本的这个据说这个声明本身是美国和日本起草的，但是呢，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还反对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加强制裁的一部分的内容，所以呢，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啊，这个采择结果。那么虽然速度是很快，日本好像在这方面也还是算是平息了一些不满，但是呢，安倍内阁今天已经提出来说应该采取一些能够迫使朝鲜改变的一些措施，具体的就是说要禁止对朝鲜出口石油。现在这个问题呢，在联合国呢估计很困难会获得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同意，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摩擦。
好的，
徐波。
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朝鲜威胁日本安全的这个举动本身，是不是可能影响日本今后的外交和防卫政策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戈兰。
好的，当然是会的，因为日本国民已经在这次的事情里面就觉得，很多人觉得战后70年日本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那么现在呢，日本遇到了这样的威胁的时候，除了美国之外，英国和这个澳大利亚随即表示了这个谴责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声明，印尼和菲律宾也表态了，那么日本就觉得有点安慰，但是日本基本上还要看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表现。那么现在日本社会已经存在一些声音要求日本能够就是也开发核武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没有一个抑制朝鲜的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这方面的日本这方面的声音一定会很高涨。 那么也会影响到日本啊战后很多的这个对外援助的部分。日本觉得和一般的国民可能会提出一种反对的意见的看法啊。那么在国防方面，这更不用说，就是说啊，日本已经在不断的加强这个防卫了。那么这样的事，这个事情以后呢，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呢已经说了，日本应该再继续更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国防的政策、防卫的政策。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这个中，特别是中俄的现在这种做法，就是提出这种抑制的这种主张，在日本看起来是一种，事实上也就是一个朝鲜拖延时间的一种做法，日本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可能会引起将来的外交和防卫方面政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最近几天呢，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中国商业大佬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携全家要乘私人飞机离境遭到扣留的这样一个消息。8月28号，万达集团发表声明说，近期有关王健林的恶毒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的，万达已经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但是万达的辟谣声明呢，并不能阻止万达酒店在香港股市大跌。那么作为中国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王健林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危机呢？接下来我们请政治学者、中国独立时评人邓宇文来分析。邓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啊，朋友好。
王健林以及全家呢被边控的消息，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已经传过多次，每一次呢，万达集团都要出来辟谣。那您认为这样的传闻是空穴来风呢，还是有事实根据呢？
不好判断，但是我想呢，可能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也肯定有一定的事实成分在里面。因为这个我们讲，从今年，其实从今年那个肖建华被抓以来，大家就传这个万达会有问题。那么到5月份、6月份、7月份，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明确这个限制万达的对外投资。的话，这个万达王健林其实就是陷入了一种漩涡中，所以讲对他的边控的消息呢，我个人认为呢，他可能是边控了，应该是，我们讲，我们看到有个网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挺好玩的，我觉得他说，如果王健林你如果不能说是。控告别人的诬谤的话，你到日本去6个小时来回就可以证明你这个是不是边控了。其实我觉得这不用到日本，你到香港去就可以证明了。
好的，那您7月26号，我们看到呢，您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谈中国权贵资本家的时候提到，对最高统治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在权贵阶层维持一个大体的平衡。不能让某个权贵势力做大，挑战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呢，也多少要兼顾全社会的利益。当某个权贵资本在他看来有做大之势，引发权贵阶层和其他势力不满，且也不利于社会利益的时候，就需要对其清理了。那您怎么看王健林？他是否也到了最高统治者需要对他清理的时候了呢？
首先要我们讲对清理这个主要分个层次，就是说，有的清理可能是直接的精神打击，有的清理呢是限制。我想，这个现在这个当局对王健林已经进入了清理的一个视野了，就是说，但是他还没有到那种说要打击他的程度，而是到了就限制他的程度。因为有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说，王健林在这么多年的所谓发家史过程中，他权钱。这个高阶会对某些人会有产生触动的，他这里面就必须有一个所谓的站队的问题，可能他在这过程中有可能站错了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从5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限制这个万达的对外投资了。他既属于限制对外投资，也就是说，万达借国内的举在国内举债，哎，把这个资产。往外逃的其实是一种转移资产的行为，那留个国内的就是一个债务，如果不限制的话了，大家当然是危害这个党国的利益了，所以必须对他进行限制。
好的，那最近几个月来呢，我们已经看到 王健林他一改之前大举海外收购的这个大动作，改为高调在中国国内各地投资。那么有分析就说呢，这是王健林在向中央表忠心的一个举动。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毫无疑问，当然就是表忠心了。他也这个自己也讲过，今后的投资主要是放在国内，而不是放在国外。
嗯，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呢，这个属于中央对他的清理啊，也不是说要把他就是说也把他关进什么放宵禁一样关进监狱，他可能不会到这个程度，但是要看万达这个王健林个人的表现，比如讲他能够识相一点，配合所谓中央的意图，那也是可能最后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考核啊，会最后被放过的。如果说他要有这个有些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三心二意的话了，那可能他遇到的麻烦是更大。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印边境对峙落幕，谁是输家？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印边境对峙和平落幕，双方呢都以有利于自己的说法来解释这一事件。北京宣称印度撤军，中国继续控制洞朗的领土主权。新德里则表示呢，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军队迅速脱离接触。中印双方都没有披露有关谈判和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印度媒体引述官员的话说，中方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引发中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对峙的核心问题上语义模糊。那么龙象之争谁占上风？中国在洞朗修路的问题上究竟有没有让步和承诺？如果中方承诺停建筑路工程，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双方的得失输赢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台湾台中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陈慕民。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在香港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的这个外交部的一份简短声明说呢，经过两国过去几个星期来的外交沟通达成的协议，双方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脱离接触。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呢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中国根据现场情况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部署。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从双方的官方声明中你能看出高下输赢吗？
说输赢呢，这个第三方中立的看法见仁见智。
嗯，
但是总的来讲，中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动用了武力了，但是最后呢和气收场，没有升级为这个军事冲突，那这个是双赢了啊。要冲突起来应该是双输了，但是关键大家争议的就是到底谁吃亏了。
对
啊，到底是这个中国被迫停了两个多月的修路， 而且这个国土让人家入侵了，而且没有得到这个回报或者是道歉，啊，印度方面呢，是不是又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这个边境的这个道路工程？因为这是一个大系统，
嗯，
这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关键是这个台湾方面都已经看得清楚了，中国将在或者正在西藏甚至新疆几千公里的地方大修其公路铁路网，这只不过是一环，印度肯定想要这个终止这个铁路网公路网，但是能不能终止，这个是大家将来关注的焦点。
好的，那么我请教台湾陈慕明教授，中印双方呢都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啊，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事态的发展。那么依您看来，判断双方输赢的这个最根本的应该是什么呢？
啊，我认为判断双方输赢最根本的就是看当双方现在撤兵有没有符合当时双方所提出来的条件。
嗯，
印度的态度是说，他认为整件事情只能外交解决，而且双方必须同时撤兵，中方必须停止道路工程。那中国的态度是说，印度是越界的，所以必须先撤兵。结果现在的状况是，印度他宣称双方已经同时撤兵，所以印度可以说是他赢了。那中国呢？啊，他也说，印度已经撤兵了。他其实并没有说自己的部队有没有撤，他只是说他调整部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其实都可以宣称他们自己是赢家。但是整个这个中印边界对峙的情况其实并没有解决，所以双方呢虽然表面宣称是胜利，但其实没有任何一方占到便宜。
好的，那么记者啊，特别是中国境外的记者，在这个修路这个问题上呢纠缠不休，记者反复追问中方是否继续在洞朗地区修路。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已经表明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军民生活生产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的规划。请问马先生，有关修路是不是停止的问题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这么回答的，您看出他回答的这个意思来了吗？
这个就是外交的一种这个手法了啊，什么话不要说死，说死就很难下台，而且说死了也不给对方下台的机会。
嗯，
对方下不了台，这外交就解决不了了，外交就解决不了，就上升为这个经济战呢，甚至是这个军事冲突了，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外交辞令语言不详，这个是基本功。
嗯，
关键不在这个洞朗这一点点的修路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中国在新疆西藏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大规模的长期的建筑它的这个道路工程，这是既定的，不会改变的，即使战争也不会改变。因为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说是和平崛起吧，这是必然的。问题是这个打打停停谈谈打打有张有弛，在洞朗这一次这个冲突当中呢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嗯，
啊，可能是因为有些这个原因，或者说是什么金砖会议啊，或者说是十九大啊，那么就先软一软啊，但是这个修路整体来讲是不会停止的啊。印度这次只不过是拿着一个他认为是这个边界这个纠纷是中国和不丹之间的领土还没搞清楚，所以他就进入了中国认为的中国边境内挑起这一次争纷。但像这样的小争纷呢，不会停止中国整个的中印边境的道路工程。
好的，那么许多分析人士啊，他指华春莹的上述表示，刚才马先生也讲了，语言不详或者语气含糊，马先生认为这是外交家的一个基本功。那我请教陈教授，您怎么看华春莹的说法？ 中国在洞朗修路这个问题上究竟有没有承诺和让步呢？
我认为中国官方表面上虽然没有说，但是印度应该得到中方的承诺。
嗯，
因为印度它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国必须停止道路修建工程，而且这样才是，而且双方必须同时撤兵。哦，这个是印度它一直坚持的立场。所以现在印度已经宣布双方同时撤兵，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得到中方的，即使不是公开的，它一定是默许双方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只是它不公开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网民对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这个网民，我们的电话听众观众朋友们哈、啊，对这个究竟在洞朗中国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停止修路这个问题呢，这个很感兴趣。一位叫毕超亮的网友他这样评论，他说只要中国承诺暂时停止修路，即便是停止几个月，那也是印度获得完胜。为什么？因为印度军队入侵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修路，反之如果中国没有承诺停止修路，那就是印度完全失败了。我请问马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还是要从大局来看。你比如说那个台湾报纸指出了中国正在修和这个计划修的六条这个战略铁路啊，包括中国和尼泊尔的几条啊要对接的，所以这个是对印度一个很大的威胁。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洞朗这一小段呢，只是一个世属末节，就是印度觉得他在这方面是有利有理了，所以他动手了啊。中国好像是软了啊，中国实际上让这个网民和国内的一些鹰派就非常之不满，你明明是印度入境越境了，这是一种入侵行为，你都不能这个快速的把他赶回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啊，拖了两个多月，你明着就是丢面子，而且还是说什么互相撤退。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来讲，你在本国的这个领土上修路，而且这维护主权，你和侵略军同时后撤，你撤到哪儿去啊？你已经是在本国国土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但是这种羞辱呢，北京政府都忍下来了。为什么？他就是认为这个是末节。关键这个千公里两千公里的铁路公路网我迟早都修，
嗯
啊，你不管怎样入侵，可能下一次呢就没有这么便宜了。我想中国会加强边防上面的这个重兵驻扎，不会让印度随随便便的像这一次能把兵和重型的这个机械开进中国的领土。
那么马先生，我再追问一句，那您认为至少在洞庭这个地方中国有啊承诺停止或者暂停修路这种让步吗？
这种所谓承诺可能是在外交上拐弯抹角的一种这个不成文字的秘密的一种这个叫默契。
嗯
啊，这种不能拿出来的，只如果真是拿出来，或者印度违反了这种默契，把它端在台面上，中国一定不承认的。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承受这种所谓丧权辱国的这种外交，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猜测而已，是绝对不会得到北京的这个承认或者否认。
好的，那么我请教陈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呢用是否停止在洞朗修路来评价中印争端的这个输赢，认为印度撤军，但中国是最大输家。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您认为？
我觉得洞朗这件事情啊，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个地方因为它在过去的中印的边界争议里面，它其实都从来没有出现问题。
嗯，
那这一次它会出现问题，它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牵涉到，中国跟印度跟不丹的三方的这个未定界的点在什么地方？那印度它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强烈？我认为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它跟不丹的关系非常好。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如果不出力，他如果说不帮不丹的话，他会失去不丹对他的信任。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一直认为中国，我完全同意刚刚马先生讲，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在整个边疆地区，他的这个道路修建工程不会停止。但是印度认为洞朗这件事情，它是具有指标意义的， 因为他只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用强硬的方式去阻止中国进一步啊、来这个修建工程的这个作为的话，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其他目前还没有发生类似问题的地区也有类似的作为，所以任印度他在这个地方应该要非常的强硬。那至于说这件事情到最后是不是中国输的话呢，我认为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要看中国跟后续的反应，以及印度对于中国未来在其他的地区或是在东南地区的类似的作为，它的反应如何才能决定。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哦，北京的李先生线路断了，欢迎您再回来。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湖南的李先生，请讲。
这个中印边境地址落幕，谁是输家呢？我只讲三点。第一啊，就是中国是输家，习近平更是输家。习近平现在他的就是掩耳盗铃，把全国人民呢都当作白痴，拿200亿的美金呢，还搞那个贴息贷款给印度，包括这次开那个金砖那个会议，这都是卖国求人。第二也就是那个割地批款。第二点呢，习近平走我们唯我独尊的道路，他现在呢只要在19大他当上那个党主席，他现在什么都可以丢掉，包括现在的这些百姓呢，你就是随便，你不要说把这个东南那边全部什么丢掉，你就是把那个
湖南的李先生
丢掉，
明白，
现在都老百姓。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啊。我们呢每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我希望呢就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立场和观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啊。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北京称印度已经撤军，而印度媒体又说中方停建公路做出让步，而中方在关键问题上模糊，只不过是暂时的拖延缓兵之计，只不过是又回到原来的和平状态而已嘛。如果中方承诺停建公路，说明双方已完成了某种默契妥协让步，甚至是交易。如果中印双方均没有透露谈判协议的内容，现在来评价中印双方的输赢得失，只不过是中印双方媒体和官方各说各话而已。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刚才那位湖南李先生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说中方在私下交易当中呢，向印度赔款200亿美元，这个消息究竟有没有啊？我们在网上暂且不论，但是在网上这个传闻呢，确实很有影响。我们想就这个机会呢，我们请教两位嘉宾，您看，那首先是马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赔偿印度200亿美元？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是数字太大，他拿什么名目来讲呢？当然，印度作为这个金砖五国之一，也作为第三世界，中国本着一贯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邻国的态度，在经济上是给予一些甜头，来换取这个边境的平和，或者是所谓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的发展，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就说这是割地赔款，那就未免有点牵强。不过中国或者说是习近平这个政府，他这个眼光呢是看着全球，对于这个印度这种这个第三世界的邻国呢，他一再容让，不但是这个钱的问题和这个洞朗这些小问题，就是12万5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的还没有解放的问题，它都可以搁置。总的来讲，就时间在中国方面，不在印度方面。
好的，那么我再请教台湾的陈教授，您怎么看啊？就是中国网民网络上广泛流传那个撒币外交。
这个是也完全不可能。
好的。
一方面是这个中国也不可能在别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着200亿美元给印度。另一方面，我觉得以印度现在它的发展状况，它不可能接受这笔钱。印度它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了，它的经济成长率比中国还高得多，所以它也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拿钱。
好的，那么现在呢，许多啊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就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chao 这位网友说，中印边境对峙的和平落幕，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是好事儿。一方面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与印度休兵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呢，印度维护了他在地缘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得以专注于国内问题。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边境对峙落幕之后，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中印之间下一个冲突点可能在哪里？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啊。下一位是枫林火山，枫林火山他认为呢，他说，我认为自1962年中印战争到中印洞朗对抗，印度一直是赢家，中共是输家，因为印度相继并吞了藏南西金，现在又开始染指洞朗，而中共丧失了藏南，默认了印度吞并西金，洞朗呢被印度从无争议地区变成了中印的一个争议地区。埃布尔王他说，中国国内忙于开19大，尽管双方撤军，但很难说私下里是否有什么交易，关键看今后一段时间，尤其是金砖国家峰会上，中国政府有没有撒币行为或者是类似的举动，如果有那就是中国输了，如果没有算打成一个平局。那么我再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评价一下刚才我们网友的评论和问题。首先马先生，
哎，我觉得他提出说下一个冲突点在哪儿倒是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这中印两个大国可以说一山不容二虎啊，这个两个国家现在第三世界都是发展的势头很猛。那么中国到底和印度下一个冲突点可能在哪儿呢？我想就不是在喜马拉雅山路了，因为喜马拉雅山路呢离两国的心脏地区都差很远，它不会形成一个大的冲突点。但是相反，在印度洋上面呢，中国是采取一个进攻的态度啊，以前它的兵船武器装备根本进不了印度洋，现在不同了啊，我们看到不久的将来可能航空母舰都会开过去了。所以印度在这方面他一直把这个印度洋看作是印度的内湖，哎，他是不能忍受的，更不能忍受印度洋旁边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海军基地啊，所以下一个冲突点呢很可能在印度洋。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这位艾德超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呢啊，边境对峙落幕之后，中印关系会向何处发展？啊，我想请教这个，台湾的陈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冲突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那主要是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现在都是属于一个在极力扩张的强权啊。中国不用讲啊，它的这个军事力量跟经济力量都非常的强大。印度现在发展也很快哈，那未来它的冲突点，它出现在几个地方哈。我觉得喜马拉雅山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竞争哈，那它可能会出现在对不丹或是尼泊尔这种小国，两个国家就中印两国应该会加大力度去争取对这些小国的支持。那另外呢，中印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地方它应该会出现问题，但是还没有出现哈，就是像达旺。在达旺这样的地方，它是过去64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哈，那现在是印度控制，中国一直希望能够把它拿回来。那在印度洋上哈，我认为有几个点哈，最近比较热的就是斯里兰卡的汉曼托特港哈，因为斯里兰卡已经整个租给中国99年。那未来我认为在这个印度洋沿岸哈，孟加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现在中国跟印度对于在孟加拉的投资哈，并且对它的深水港的开发都有很高的兴趣，所以我认为在这几个点都会出现问题。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我请教马先生啊，刚才呢我们看到在讨论洞朗啊筑路工程究竟有没有停有没有暂停这个问题上呢，华春莹一句话呢引起这个海内外学者的很大的兴趣，就是说呢我们在那里的工程可能要视天气及其他因素情况而定。那么我就请教马先生，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中国承诺暂停修路，但是日后呢再恢复这个工程，有没有这种可能？
现在由于印度的入侵，修路实际上已经暂停了。
嗯，
那么未来就是寒冷的天气恐怕也不利于修路继续。 那么到明年开春以后，肯定这个修路不会放弃，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工程，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很迫切的工程，哎，它修修停停也问题不大。就像这个台湾报纸所说的六条这个战略铁路，它有的就是在勘察在计划当中，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它开发很边远的地方，它是一个长线的工程。我们可以看到以后这个中国在这个洞朗地区如果是恢复这个修路的时候呢，它必须有一支快板部队啊，因为2000多公里的中印边境它不可能平铺直叙的驻军，这个地方也很险恶，很寒冷啊，它要有一支快板部队，就不允许印度在这个入侵到2个月他才调兵，才这个宣示这个军事演习，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表达他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强力啊。下一次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呢，解放军应该有这个马上就有反应，而且是有效的反应，才能保护自己的国土的完整和这个领土主权。
嗯，好的，那么我接着请教陈教授，您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吗？就是说呢，筑路工程在洞朗可能会暂停，但是呢，日后还会重新恢复。那么一旦中方恢复筑路工程，印度还会重返洞朗继续来对抗吗？
会，我认为一定会啊。主要是印度从一开始他为什么会这个派兵到这个地区，是印度一直主张洞朗地区是属于未定界，所以印度他有权利进入这个地区。那现在如果说中方再重新道路工程的话，印度因为它的印度跟中国比起来，它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哈，像这样的新闻啊，它一定会透过网络啦、媒体报纸啦，它一定会散发出来。那印度官方一定得反应，而且以现在印度国内的这个政治发展的状况，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讲哈，它一定会反应，而且会反应得很激烈。所以我反而认为，这个中方他未来如果说要重新这个恢复道路修建工程的话，他应该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好，因为我其实我去过锡金哈，锡金那个地方在整个中印的整个边未定界，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它相对来讲，它对印度来讲，它的运输是比较容易的。
嗯，
哦，它离印度的这个就是领土核心地区其实是比较近，所以对印度来讲，他要把兵送到这个地方，其实跟其他地方比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多。中方要把这个情况列入考虑才是。
好的，我们来继续选读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王军这位网友说哈，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只要龙椅没少一条腿，那就是胜利。中国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所谓国家利益一钱不值。刘汉，印度军队入侵中国大陆领土，中国大陆当然是输家，被印度干涉成修不了路了，洞朗地区也进入了冰封期，也修不了了。那么大陆方面改变一下策略，在边缘修路一样可以威胁到印度。杜三元他说，中共坐实了纸老虎的威名，不单利用中印矛盾成功阻止了中国修路。那么我请教马先生啊，我们现在看来呢，许多这个许多分析人士、许多观察人士、许多我们的网友评论人士，他都这样认为，就是说修路这个问题，特别在洞朗修路呢，是评价这一次中印冲突谁胜谁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我想请教马先生，除了修路因素之外，您认为评价这一次中印边境对峙的成败得失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在内呢？
他得搞清楚这个立场问题，就是洞朗地区，印度或者说是不丹政府认为这是争议地区，他也不说这是我的，他也不说是你的，但是争议地区，争议地区你改变争议地区的战略态势，这个印度和不丹就不干了，这是印度和不丹的这个立场。如果按照这个立场上来讲，中国就赢了。因为你是一个进攻方，你是在这个争议地区伸了手了，别人说你不能伸手，那就先缩回去，下回再伸手。而且中方说印军已经完全撤出洞朗地区了，没说中方撤出洞朗地区。那么如果说洞朗地区 在印度和不丹的立场上来讲是争议地区呢，那应该说中国赢了。
嗯，
整个来讲就是说修路这是一个大的工程，洞朗只不过是一个小分支。中国由于它的那个经济条件好，它和尼泊尔已经是很多这个公路和铁路的接轨，在可见的几年它要接了，这个印度是管不了的。所以这个尼泊尔也好，不丹也好，在这个中国强大的经济的引诱之下，会慢慢的减弱印度的影响。这一条大家应该看到是中印外交的一个大趋势，而且不可逆转。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陈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评价这次中印这个洞朗这个冲突呢，除了修路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那么把整个因素都算在内，您综合来说，您如何判断中印双方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
我觉得除了修路，其实它是一个假议题啊。它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双方对于边界的认定划分，它立场是不一样的啊。那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修路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看双方现在在边界部署军队的能力跟反应的速度啊。那在这方面，双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势均力敌啊。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整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上是双方国内的民意。那中国因为现在他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很高涨啊，所以在整个事情上面，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媒体啦，在网上啊，支持政府啊，对应采取强硬政策的这个立场的人是比较多数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印度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印度的各个党派对政府事实上也是支持的，印度的媒体也是一面倒的在支持印度政府对中方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认为把这些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其实中印双方到目前为止他只能宣称自己是赢家，但实际上呢，双方其实并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那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跟边境相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所以未来我认为双方的这种对峙啦、紧张或甚至小规模的冲突还是有可能发生。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慕民教授和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朝鲜、中国谁是日本强军的目标，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时间8月31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感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